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最先念的经文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是今天的重点。但这一节有两件事先强调一下。第一，主耶稣是用命令语气讲这句话，你们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是命令语气，你们一定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第二，主耶稣是用现在时态的动词，一个动词有三个要件，一个时态，一个语气，一个语态。什么叫时态？就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。什么叫做语气？你是描写的直说语气，你是问问题的是疑问语气，如果你是命令要求的叫做命令语气。那什么叫做语态？就是主动或者被动的，有些事情是你做的是主动，有些事情是别人坐在你身上的是被动。那在这里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它是命令语气，是主动的一种语态，是现在的时态。那么现在时态的重点是什么？希腊文比英文更严谨，英文分成现在和现在进行，希腊文这两个不分的，现在就包括现在进行，这是比较严谨的。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，我再试一遍，请各位回答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就答错了。我刚刚在休息啊，我在问你们问题，等你们回答。现在是掌握不住的，所以我再问你们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？等你们回答对了，我没讲话啊，那现在就过了，现在掌握不住。那么希腊文里面的现在时态是连续性的意义，现在继续不断在做事情的意思啊，这是很正确的一个文法概念啊。那现在我要再强调了，主耶稣用的是命令语气，用的是现在时态，用的是主动语态，我们都要这样做的啊。所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是五年前你到福音营，你决志信主，你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求完了，乃是继续不断必须求神的国神的义。所以 各位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现在要不要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？要，因为是继续不断，一直求到什么时候？求到我们见主的面了啊！你就继续不断要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举个简单例子啊，我们说求学，求学，高中毕业生他想尽办法申请或者考大学，求学他考上大学了，他不是考上或者被接受到大学，那是叫求学。求学是你这四年继续不断在那边努力啊，一辈子都求学啊，进入大学才开始啊。不过有的人把大学当成这个 university， 就是有你玩四年哈。那求学呢，就是进大学就好了，那是大错了，那不是求学问。求学就是继续不断求，越求你就越丰富。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是过去那一次，好多基督徒就那一次就完了，那你就不懂得耶稣的意思了。耶稣用现在时态命令语气，你要继续求。有一个这些小笑话一样啊。现在因为婚姻不好，离婚率太高，所以有人就去问一些太太们，为什么这么多离婚的事情？太太说，那都是先生不好。因为先生过去啊追我追得紧，又是送花，又是情书，又是站卫兵，又是请客吃饭，结婚之后再也不追了，所以婚姻就不好。那有人就去问先生了，而先生们就回答了，追太太就像追公共汽车，怕他跑了赶快追，你坐上车还追什么呢？那都不用追了，所以婚姻就不好了。在座亲爱的丈夫们，请问你结婚之后还追不追？感谢主啊，就一个追啊，其他都不追了。你要婚姻好啊，天天都要追啊，所以追代表说，像这个主耶稣讲啊，基督徒要进步啊，基督徒要成长。那一天我们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从此以后天天都要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时时都要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就越丰盛，在神国里面享受神国带来的生活和福气，你就越被神的义所充满，把义活在我们的生活上。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，登山宝训一面强调靠主称义，一面强调靠主称义。比方说很明显的一些经文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饥渴慕义有福了，必得饱足。请问必得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动词？被动。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请问加给是主动是被动？也是被动，不过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没那么明显，其实都是被加给你们，必被满足，所以是被神加给，被神满足。那么请问义是神给的礼物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？请回答。 你们没听懂问题，我再问一遍哈，因为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些基本认知和概念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满足，必被神满足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必被加给我们，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请问这个义是神给的礼物，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，是哪一样？奇怪，你们是中文不好还是脑子不好？重来一遍，重来一遍啊！这个太重要了，怎么搞不清楚啊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被饱足，必被神饱足了他们所饥渴的义，神把义赐给他们。寻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也必被神加给他神的国神的义，神的义像礼物赐给了他。所以请问，义是神的礼物还是神的要求？这下答对了哈，已经给你们这么明显的答案暗示。不过这个很重要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上次跟你们讲了，好像你们没听懂啊，今天再跟你们补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从这里去看义是礼物，但是主耶稣又说了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耶稣又说了，你们的义不要故意行在人面前让人看见啊，要行在暗中。所以这个义是给的礼物还是神对人的要求？是要求啊。所以这里我要先强调，马太福音其实等一下说明，不止马太福音，全部新约圣经里面对于义，一面是神的礼物，一面是神的要求。所以我上次请你们记住的一句话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住，先是神的礼物，后是神的要求，先是神的恩典，后是人的行为，先是神的福音，后是神的律法。礼物是要求的什么基础，恩典是行为的什么基础，福音是律法的什么基础。如果这些概念你掌握住了，你读圣经就比较容易明白。那我今天接下来跟各位讲三个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那到底义是什么？饥渴慕义，义是什么？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义是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还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？第三件事情，我们怎样持续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？好，先说义是什么。很简单的定义，义者义也，义就是正当的，是正确的，是应该的，是对的。所以英文翻译希腊文的这一个词，希腊文 dikaiosune， 英文翻成 righteousness， 这是个名词，它的形容词 righteous 也是从另外一个形容词 right 转过来。什么叫做义？那就是正确的，就是正当的，就是对的。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名词形容词加起来用167次之多。不但在马太福音里面一面讲神的礼物，一面讲神的要求，在保罗书信也是一样，保罗用的最多了。保罗他一面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刚才没有打出来，马太罗马书第一章17节，神的义是哪里？神的义是什么？神的义在哪里？神的义正在神的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保罗一直强调，不是靠行律法称义，乃是因信基督耶稣称义，因信神而称义。所以请问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保罗讲义是神的礼物还是神的要求？请回答。神的礼物。讲神的恩典，讲神的福音。但是另外保罗又继续强调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我们应当喜爱律法，应当遵行律法，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不要做罪的器具，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我们就行出义来，以至于成义。保罗在很多地方强调义的行为，所以律法在这一个层面是讲神的礼物还是讲神的要求？神的要求。你好好下功夫去研究圣经，论到义，一面都是讲神的礼物，一面也强调神的要求。义就是正当、正确、对的。现在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什么事上面正当呢？什么事上面正确呢？什么事上面对呢？最根本、最根本是人跟神的关系正当，人跟神的关系正确，人跟神的关系对。一旦跟神关系不对、不正确、不正当，就是不义，不义就是罪。人跟神的关系是基本，然后衍生出人跟人的关系，衍生出人跟事情、人跟物的关系。比方说，人跟人的关系不正当，不应该嫉妒人却嫉妒人，不应该恨人却恨人，不应该骗人却骗人，欺负人、打人甚至杀人，这是罪，这是不义，因为关系不正当。当然这个不正当的根源，人跟神关系不正当，等一下说。然后人跟事情的关系不正当，这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把它占为己有，这是偷窃或者是侵占甚至强盗。那么钱不是你的，你非要拿进来贪污，然后你做账做假的，这些都是对于事、对于物不正当。不正当就是不义，不义就是罪。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当。当人背逆了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不正当就产生了其他的不正当。那么人跟神怎么正当？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人是 被造者正当的关系，人敬畏神，人信服神，人遵从神。不正当就是人不信服神了，人怀疑神，人悖逆神，人不尊重神，那就是罪，就是不义，就是不正当。所以亚当夏娃开始落在罪中，就是没有尊重神了，听了魔鬼的话，就向神的话打问号，然后就反对神的意思，然后就做了悖逆神的事情，那叫做不信服神，不敬畏神，不遵从神。虽然知道有神，却不把他当作神啊。那么亚当的儿子该隐不知道神吗？当然知道神，他还会献祭，可是没有把神当作神，他悖逆神，嫉妒，然后凶杀。上帝问他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大胆的跟神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看管我兄弟的，那你自己去找好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没有把神当作神，就是不信服神，就是不尊重神，就是不敬畏神。亚当开始把人带入了神虽然存在，却没有当作神来尊重他，以至于罪恶蔓延，神不得不用洪水灭了当时的世界，留下一家八口。但是没想到这个挪亚的后代一家八口仍然是活在罪中。不过你就知道，自古以来创造万物的主宰，他一直想办法恢复人跟神，神跟人正当的关系。他希望人能够真正信服他，真正尊他为神。神就感动亚伯，这个亚伯他是一个真正信服神、尊重神的人。现在请你们想一想，亚伯献羊为祭，该隐献土产为祭，神悦纳亚伯，没有悦纳该隐，原因是什么？难道神比较喜欢动物的祭吗？难道神就不喜欢土产吗？绝对不是。因为你看到后面利未记，有的时候献牛羊，有的时候献土产，神都要的。那么考各位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悦纳亚伯，神不悦纳该隐？两个字，请大家猜一猜，哪两个字？答对了，就是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献羊是因什么而献？因信而献。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，神就悦纳他。那么该隐就不是因信而献给神。那你说该隐不是知道神吗？当然知道神，但是没有把神当神，根本不尊重神。如果他真的把神当神，尊重神，当神来问他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一定马上悔改认罪，神啊，我把他杀了，我嫉妒，我恨他，神啊，怎么救我啊？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啊？如果真的把神当神，你才是真懂得悔改信福音啊！来到神面前，神无所不知，神见切，该隐他心中不是真信服神，不真尊重神，不真敬畏神， 所以反而跟神说，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。所以约翰书信里面就说，该隐是行恶恶人，他没有蒙神悦纳，因为里面不信的恶心，不信的恶心就产生了不信而带来的恶行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一直用各样的办法让人恢复信服他的心。以后以诺，我们都知道与神同行300年，但是又要考各位了，以诺是因做什么来与神同行？因做信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因做信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他是真的把神当作神。他虽然有他正常的人生，圣经说300年生儿养女，地上有他的工作和事业，但是因着信，信服神，敬畏神，尊重神，神也乐意与他同行，他就与神同行。挪亚建造方舟，传讲义道，圣经描写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也是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因着信，挪亚建造方舟，传讲义道，神拯救他们一家八口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离开哈兰，后来进入迦南地，神也给他一个评语，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不断想一些办法让地上不真信服他的人，不真敬畏他的人，不真遵从他的人回头吧，回头吧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神要赏赐的福分。可是人心越来越刚硬，人心越来越远离神。神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成为属神的国度，他们成为信心的国度，但没有想到人的悖逆，人的软弱，慢慢的不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反而用别的代替了神。那么以色列人很可惜啊，神用3个事情天天提醒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信服神。第一就是有献祭的礼仪，第二有会幕与圣殿的存在，第三就是律法书的存在。这3大要件是成为以色列人旧约宗教信仰的核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